第三章，耶稣的任务。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电影《刺激1995》。改变可说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其变化为不及掩耳，令人几乎难以招架。据说中国古人会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咒诅自己所厌恶的敌人，说愿君生于乱世。不得不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趣味横生的乱世里，放眼望去，世上所有重要的体制都似乎处于瞬间万变的局面，经济不稳，政局动荡，就连地球也躁动不安，状似有个即将来到的巨变正在持续加速酝酿中。面对这样的混乱，教会努力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希望可以看出个所以然，并予以回应。没错，许多被称为教会的单位真的是有必要好好的整治一番，虽然也确实有不少教会正经历突破性的快速增长，但事实是有更多的教会正面临流失众多会友的窘境，过去所看重的主要传统价值也正分崩离析，有些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牧者跌倒，或是深陷于一连串的丑闻当中，某些过去曾风靡一时的宗派也在这股洪流中宁可迎合所谓的政治正确，而甘愿放下自己不可或缺的独特性，一切只求能够跟得上时代。但这也很明显的是做出了错误的改变，就如同蝉脱下来的壳一样，虽然还有个样子在，但也不过就是个渐渐凋零的空壳罢了。曾经有位友人说，人们因为渴望寻求神，于是离开自己的教会，这听起来不但很讽刺，同时也挺可悲的。改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因此身为基督徒牧者的我们就必须学习如何当一名有智慧的好管家，即使一切在变也能够不自乱阵脚。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思考应该如何改变，以及在改变中又可以怎么临危不乱地处之泰然。这个主题如此吸引我的原因在于，任何面临巨大改变的时代总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在机会这条分岔路上做出关键的抉择，其结果不是大好就是大坏。过去担任家庭治疗师的那16年里，我的工作职责就是当有某个家庭正处于风暴里时，我能够与家庭成员进行协谈，并帮助他们选择做对的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改变。如同先前所提，此刻当我看着教会，不免也认为教会正面临到一个危机，包含我们并没有好好正视这个世代所在面临的种种巨大改变。由于我过去曾实际见识过做错改变可能带来的伤害和悲痛，不论对家庭或教会来说都是如此，所以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是无法坐视不理。这个负担促使我写下了这本书，而我更是热切地盼望能够学习如何策划并引导教会及个人实际经历改变。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确实令人兴奋不已，不妨与我一起学习如何可以促使人做出正确的改变吧。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因为今天教会中有怎么样的领袖，就决定了教会明日的景况，以及教会是否可以健康并带有大能。如同在前一章里所提出的观察事项，一旦面临眼前变化万千的景况，教会面临最大的试探就是也开始跟着改变，但却在过程中做了错误的决定。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潜在危机，有时候可能是尝试用新的方法重新包装旧的东西，希望借此表达自己跟得上时代。有些时候也可能觉得自己非得效法这个世界不可，必须用一个绝妙的行销策略来说服或是鼓励别人，甚至会忍不住去看周围，身边周围的文化是什么样子，想要以社会大众所认同的领袖作为榜样，希望可以更加迎合大众的胃口。正因为这些方法看起来既合理又恰当，还很有效，而且好像这么做就对了，我们很容易受到试探去采用这些看似正确的改变方式。此外，他们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不外乎就是因为眼前面临到必须改变的迫切性。当身处在危机的团团迷雾中，不仅视线受限，不仅视线受限，就连判断力也失了准。如何能够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并持续带领人朝着有益处的改变方向前进？我们可以从底下这几个致命错误防范起。改变有许多不同层面，首先就是要避免从错误的层次改变起。请容我继续更清楚地向各位解释。改变的层次。改变理论（括号）没错，有些非常聪明的学界人士为此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组织如何行动、成长与改变。提到了改变所涉及的顺序，或者可以说改变的不同层次。某个单一组织或是单位内部的改变，可依照其改变深度、可逆与否和重大程度，大致分类为第一层、第二层或是第三层改变。数字越大，则代表所涉及的程度越大，也叫不可逆。第一层改变，不论是对个人或是组织而言，指的就是仅就现况予以改善，可以说只是皮毛的改变而已。这类改变一般是找到更好、更快、更简单的方式来处理事情。第一层的改变可以说是在最小的改变范围内带出最大的效益（括号）。当然还是必须要以有做出正确改变为前提。如果我们要用某种运动来举例（括号），你有看出我多么喜欢用运动作为例子了吗？如果我是一名篮球教练，然后在比赛过程中我发现队上得分数字反映出此刻的战术并不管用，我所会做的第一层改变就是不再采取区域防守策略，而是开始紧迫盯人，也可能会把场上的一到两名球员换下来。换句话说，我希望我做的改变可以让情况好转。还是同一场比赛，所有参赛者的目标以及比赛规则都没有改变，我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方法。这只在表面上做改变，并没有直接动到架构，所替换的只是内容，程序上并无任何更动。第二层改变就再更深入一点，通常会涉及需要创造出某样新的东西。在组织里，第二层改变会在制度上做出改变，包含需要营造出一个新的文化或替换一个新的思维。换个角度来说，新的制度通常会冲击到原先旧有的信念和习惯，因此必须要有一套新的信念和习惯，才能够在新的制度系统里正常运作。让我们再继续用刚刚的篮球队来举例，假设在季后训练期间，篮协决定要彻底的改变一下规则，这在过去就确实发生过的，包含增设进攻时间或是三分线。一旦发生了这类的改变，会对球赛的打法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也会影响球队的得分赢球策略。对于球员来说，他们必须放下过去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打的想法和习惯，也必须养成新的习惯和接受新的思维。这个改变所改的就不只是内容，而是连程序也一并调整了。这是第二层改变必然产生的结果。 两者相较之下，第一层改变是针对现况做改进，以带出更大的产值；第二层的改变则是需要从根本做起，包含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信念系统，好让人从现在起可以做原先不可能会有的行为。每当提到要修正、改善或带下改变时，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在第一层改变的领域。这一点对个人或是作为基督教团体的领袖均是如此。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活在第一层的改变里。按照我过去多年从事婚姻和家庭辅导的经历，可以用一个相当实际的例子来做说明。假设有一对夫妻总是争吵不休，你不断地尝试希望帮助他们不要再继续一直这样吵下去。你已经把所有解决夫妻争吵可以用得上的工具和知识都传授给他们，也带着他们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气。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方式都已经统统交给他们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对夫妻却还是一直鬼打墙似的离不开吵架模式。上述所提的一切都是停留在第一层的改变，因为所谈的不外乎是怎么调整策略或是改变回应内容，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夫妻之间互动的比赛规则。万一他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说先生与太太之间一定要透过吵架才能够更深的彼此连结呢？确实有许多的夫妻若是没有先经历床头吵，就不知道怎么进入床尾和，而且这样的事并不在少数。你最近难道没有看到哪部电影或是连续剧的情节是夫妻吵着吵着不知怎么就吵上了床，并以此作为和好的手段吗？也因此，不论这对夫妻学了多少的知识和对策（括号就是内容），他们都还是会持续的经历冲突与争吵，因为那条不成文的规则早已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他们互动的关系里。关系里的双方强烈渴望的东西（括号例如亲密关系）只能透过你们最痛恨的那个方式得着，例如争吵。你必须这么做才能够得着那样东西。第一层的改变永远无法解决这类的根本问题，除非你先改变那条规则，否则争吵是不可能停下来的。想要改变规则，势必得进入到第二层的改变。人类不断地在婚姻、家庭或是类似地方教会的这类组织或制度里尝试想要改变，却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些改变都发生在错误的层次里。每当我看到教会历史，总是会发现我们花了极大的力气与功夫，努力地想要修正和改善我们做外展工作、门徒训练或是影响社区的方式，但绝大部分的调整都仅仅停留在第一层的改变。几乎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们所做的改变到底是否正确，是否有改对层次。问题是出在整个过程和程序，而并非内容本身。因此，除非我们能够从第一层的改变进入到第二或第三层，否则不论教会推出多么闪耀动人的创新想法，或是旧有传统再怎么推陈出新，恐怕都于事无补。那么第三层的改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层次的改变就不光是改变规则或是重新改变整个过程及程序，而是更进一步的将制式规定和僵化的架构都抛诸脑后。第三层的改变是以使命为导向，而不是受到规则所牵制。这需要完全跳脱分别善恶知识树的影响。下一章会更多针对这一点做说明。历世历代以来，尝试使教会能够运作得更好的努力，大都是在改变方法。有些是改变呈现方式，比方说以前唱圣诗，现在唱敬拜歌曲；以前用赞美诗选，现在则改用投影幕放歌词。有时候教会会改变一些传统，以求更有效率。 有些会谨守住正统性，以确保自己仍是不失位的盐，并且有持守住教义上的纯正，但其他则可能反倒尝试放松传统的限制，以期待能够被更多人所接受，或是不会与当代的文化太过脱节。不过这两大族群随后也就展开一系列的攻防战，彼此指出对方缺点，并随时视对方动静来调整自己的立场与回应，一切只为了要给对方来个迎头痛击。这里的难处就在于这些形态上的改变，或是对于传统究竟是要更加严守还是较为松绑，都是属于第一层的改变。我们只想着如何攻防，却从未考虑过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可能性。马太福音22:23-33，撒都该人为了要试探耶稣，就来问他一个问题。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故事中七个兄弟分别与同一个女人结婚，并在娶了她没多久后死去。我把这个寓言故事取名为不明智的七兄弟。后来他们又紧接着问，等所有人都进入永恒后，这个故事又要如何发展下去？耶稣的回答彻底颠覆了大家的想法。他说，你错了，你完全不懂经文在说什么，也不明白神的大能。随后他继续说出自己的完整答案，但真正最重要的解答其实就在前面这句话里。这群人并没有从神大能的角度来搞懂圣经经文在说什么。请容我说，你和我可能也不完全正确的理解。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从地上的角度在看从上头来的经文，而不是从天国的角度再往下看。每当我们从人的眼光再看属神的事实，这个出发点就已经错了。那就仿佛像是拿着显微镜却想要看清楚大象长什么模样。我们所用的思维会使我们无法准确地看清楚所要观察的对象。我们教义本身的正统性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一旦用了属世的眼光来看，就必会无法看清楚它真正完整的含义。教义可以被视为是一套不论面临什么情境都必须义无反顾遵守到底的教条，或是认为太过制式以至于无法准确地代表神的爱。这两个观点恐怕都不正确，因为这两者都不是透过神大能的角度，而是从如何在地上应用的眼光在看。所谓的天国并非单指神的同在有没有运行在这地，而是在看究竟是以什么出发点在思考。只要有用合乎天国原则的思维来看，那么所有的正统教义都会既完美又完全合情合理。如果有看起来不合理之处，或是感觉太过独断，要知道问题不是出在我们太过重视教条本身，而是应该要检视自己到底是用什么思维在看待自己的信仰正统性。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与实际正统教义所具备的思维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当尝试去调整形态、呈现方式，或甚至对于信仰某些标准的界定，不论是放宽或是缩紧，如同先前所说，这些都仍只停留在第一层的改变。但只要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的层次，或是转换一个更高的视角，那么即使回头看同样的标准与方法，也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眼光，第二层的改变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了。因此与其去改变方式，还不如先调整自己，好让我们能够选择用神大能的眼光来认识、熟悉圣经经文，而不是努力尝试用个人的能力与知识来理解。我们必须认知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世界是同时存在于这世上，并以这样的世界观来看所有教条以及教会的表述， 如此一来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改变。当一间组织运行在第三层的改变里时，他们会更多发问，而不是急着寻求答案。比方说，一个运行在第三层次的教会里会问，神今天在说什么呢？以及我们当做什么才能与耶稣所要成就的工作更完美的搭配呢？许多人都不满足于继续墨守成规，认为教会不能再一直一成不变的这样下去。他们也会提出一般大家会有的抱怨，基督徒都很爱论断，教会既无趣又感觉没什么帮助。在大多数人看来，教会早就与社会脱节，或甚至更糟糕一点的，还有人会认为教会对于整体文化而言是一股有害而无益的力量。国王的新衣故事中，有人指出国王身上什么都没穿，但还是有许多人叫他要假装自己其实有穿衣服。因此眼前会面临到的试探是，每当要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去听周围文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改变，或是选择向当代业界的大师们取经。也请别误会，我这么说是在反对努力跟上时代潮流，我只是恳请各位别误以为这就是真正应该要做的改变。尤其如果我们把目标放在要能跟得上时代，在此前提之下所做的改变几乎都只停在第一层次而已。重点在于，我们不能只是想着到底要怎么改变，或是应该如何在原有策略上微调，我们还需扪心自问，自己拟定的计划到底有没有对准正确目标。若是能够退后一步放远的来看，并用下列问题自行检视，我们是否确实有在执行耶稣来所赐给我们的任务呢？这将会有助于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改变。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陷阱，错误层次的改变。那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请继续往下读。从过去的错误修正起。有一句谚语颇带有嘲讽军中长官的意味，他是这么说的，这一代的军官或将领都只执迷不悟地努力想着上一场的战役要怎么打才会获胜，却没有专注思考下一场仗该用什么策略。这段评论表达出人类总是相当容易受到过去的问题所蒙蔽，也因此看不到眼前或未来所需要的真正解答。特别在变动的时代里，这样的试探更是明显。往往我们都是先看到过去的人曾经犯过哪些错误，然后才做出相对应的反应和调整，也非常少会从长远的眼光主动规划应该做出哪些正确的改变。若只是单单回顾看上一代或隔代的教会曾在哪些层面迷失方向，并做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的修正，结果恐怕只会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外一个极端。不得不说，这类做法也很少会在正确的层面上做出该做的改变。这个现象虽然不正常，但也不难明白，之所以会很容易发生，是因为人类本能会想去改变不舒适的环境。当有某件事情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避问题根源，并且哪里舒服就往哪里去。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组织或是团体也不例外。各样运动之所以会兴起，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在教会里发生过怎样的摆荡呢？当上一代的教会呈现出较为无趣或没有生命力的样貌时，下一个世代可能就会比较刻意地去营造出一个比较热情的气氛。若是上一代追求灵恩被视为有点奇怪又疯疯癫癫时，下一个世代则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寻求神同在此刻的彰显，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贴上奇怪又疯疯癫癫的标签。如果因为上一代的人太过重视讲究头脑的理解，那从我们这一代起就彻底打击理性主义，并专注于灵恩经历的体验吧。 下列是可能会听到的标准反应之一。基督徒总是很爱论断别人，因此那些难以令人接受的话就都甭说了吧，尽管让我们所教导的内容再温和一点。当人们在发展教会对于教义的立场或是事工模式时，我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断上演。很多时候，人们会按照使徒保罗书信的教导作为建造教会或是服事方式的标准。他书信中有许多非常好的教导，